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若发动针对美国的攻击，将面临强有力且压倒性的反制。
国会两党议员认同美国农民是关税战的牺牲品，他们期望 G20 峰会能够成为一个转折点。
虽然有人期待美中领导人会晤能够为贸易谈判带来新局面，但有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两国间仍然有问题难以突破。
6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加重制裁之后，伊朗总统做出了反击，特朗普则接着警告伊朗不要对美国发动攻击。我们来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情况。耀毅，
这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了对伊朗的最高领导人以及几名的军方将领加重制裁之后呢，这么伊朗的这个总统罗哈尼就在25号星期二在电视上批评特朗普总统，那么还说呢，美国现在这样的做法就代表之前美国努力已经全部无效了。那么此前呢，伊朗外交部也已经表明美国总统这样的作为将会让双边的外交管道永久的关闭。那么星期二的早上，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就发表了这个新的推文，并且警告伊朗。那么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伊朗领导人不懂友善或是慈悲的意义，他们永远都不会懂，可悲的是他们却懂得力量以及强权，而美国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力量，美国不会忘记伊朗使用过土制炸弹以及爆炸成型弹杀死了2000名的美国人，并且也伤害了许多的其他人。伊朗今天发表的很傲慢又侮辱性的声明只是彰显了他们并不了解现实，伊朗如果发动任何针对美国的攻击都会受到强而有力并且压倒性的反制。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即将启程前往这个日本来参加20国的峰会，那么预计呢，伊朗议题也将会在峰会上也是他成为他跟其他的世界领导人讨论的重点之一。
是的，我们知道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总统将在星期三启程前往日本参加20国峰会，那么之后呢会前往韩国，他将会晤哪些世界的领导人引发了关注。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那个特朗普总统的主要议程。
知道特朗普总统即将在星期三的下午启程前往日本的大阪参加 G20 20国峰会的这个集会，之后呢将会前往韩国。那么呢，白宫的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来这个回答记者们关于特朗普总统这个日本与韩国之行的一些相关的议题。那么呢，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在介绍特朗普总统在这一次的G20 的主要关注焦点，他说呢，第一个 G20 本身是一个经济论坛，所以特朗普总统将聚焦于贸易以及经济成长，那么讨论的重点呢将包括国家计划经济行为、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移、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的话题。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特别助理，他也就是他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那么同时呢他也会出席参加，那么他将参加的是女性赋权的活动。那么另外呢，是美国在本届的 G20 的峰会上也将会特别讨论关于环境、能源以及气候的话题。那么此外呢，关于几个特朗普比较受到这个关注的重要会面，特朗普政府的资深官员也这个回应了相关的话题。首先呢，大家所关注就是所谓的特席会以及美中贸易谈判。那么呢，在此呢，资深官员表示，特席会将会是在G20的最后一天，也就是6月29号举办。目前呢，形式还没有确定，不知道呢是不是跟上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样，是一个晚餐的形式，还是呢会一个双边会谈正式的形式，或者是以其他的形式来进行。那么呢，这个资深官员表示说，即使呢现在美中之间有贸易摩擦，那么在上一次的贸易谈判之后，特朗普总统有机会来看看中国方面的立场，那么任何的结果呢，总统都会感到很满意。另外一个特朗普总统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会面呢，也就是要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那么对此呢，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说，总统期待在G20 体峰会上与普京总统会晤。这将不是一个正式的峰会，但是预期将会有对话，将聚焦区域安全议题，包括伊朗、乌克兰、叙利亚以及中东。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也将前往韩国，那么当然朝鲜话题也将成为关注的焦点。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总统感到他与金正恩有关系，而且呢将会让大门继续敞开，他将保持大门敞开，并且呢跟金正恩来举行外交。但是他同时也说得很清楚，核武器必须废除，他期望朝鲜半岛最终并且可以完全核实的无核化。那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在韩国的时候也将会进韩国的总统府青瓦台来与文在寅进行双边的会谈。那么他说将会讨论朝鲜的议题以及最新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不过呢，当大家关注就是特朗普总统到韩国去是否有机会会跟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来见面。那么对此呢，白宫官员则是表示说目前没有安排与金正恩见面的计划。那么至于特朗普总统是否会造访朝鲜的这个非军事区域，白宫官员方面则是不愿意证实。
美中两国领导人本周末将在 G20， 也就是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晤，外界希望这能让陷入僵局的美中贸易谈判出现新的局面。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两国间的一些棘手的问题仍然难以获得突破。详情就请美国之音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那么在本周在日本大阪举行的这个 G20 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这个双边会晤将是最引人关注的，外界将密切关注这场会晤是否在贸易谈判方面有任何形式的进展。那我们知道美中贸易谈判在过去经过11轮的谈判之后，在今年5月的时候是陷入僵局，两国贸易冲突呢也随之升级。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师预测，如果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贸易谈判僵局长期持续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美中两国官员已经表示说呢，双方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已经开始重新接触。那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的时候报道说，中方的这个贸易谈判牵头人，也就是刘鹤，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牵头人莱特希泽是进行了通话。那路透社星期二也是引述特朗普政府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的话说呢，特席大阪峰会的目标是重启贸易谈判，并且作为善意，双方可能会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白宫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一的时候，他也是表示，特朗普总统把他与习近平的这个会晤看作是，保持接触的这么一个机会，了解中国在贸易争端中的立场，并且乐于接受任何的结果。那么，对于这场这个新的这个特席会，这个外界是普遍期待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结果，但是也有一些专家他们是认为呢，这个大家可能不就是这个结果可能没有大家期待的那么好。那么，美国智库这个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他认为呢，特朗普政府可能会不再寻求广泛的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改革的这个贸易协议，而是专注于减少贸易赤字的这个狭窄的协议。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美国当然是一直希望有一个更广泛的涉及结构性问题的协议，涉及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市场准入和国有企业补贴问题。但是现实是，在五月谈判破裂之后，我认为我们失去了达成这种协议的机会。因此我认为我们更可能看到的是在一个聚焦于减少贸易赤字的狭窄协议上取得进展。
美国的时事评论员《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他认为呢，美中两国可能会在 G20 上重启谈判，这个贸易的谈判，但是他认为呢，美中双方都有反对达成贸易协议的政治阻力。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美国国内有很强的政治考量会阻止特朗普总统达成协议，在中国也一样，也有很强的政治因素不赞同达成协议。所以即使双方也许在理论上都想达成协议，但这还不是定论。
那么除了贸易问题，我们知道朝鲜问题还有这个伊朗问题可能都是 G20 峰会上的一些焦点议题。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呢，美国和中国两国间的这个其他议题可能都是次要的，相比这个贸易谈判的话，那如果谈及这些问题的话，也有可能是服务于贸易问题的。乔战，
好的，感谢墨雨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农业部长破肚承认，美国农民是特朗普总统同中国贸易战的牺牲品之一。他说，当你对中国挥舞惩罚的旗帜时，如果受到报复的话，针对的将是农民。破肚称，他告诫总统不能用爱国主义来付账单。特朗普政府上个月宣布了一项160亿美元的援助农民的计划，抵消因为美国与中国长达10个月的贸易战给美国农民造成的损失。破肚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他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在本周的日本 G20 峰会期间并不能达成贸易协议，但是希望今年年底前能达成协议。特朗普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得到了美国农民的支持，将他推上了总统的宝座。但是美国的农民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最为严重。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即将在本周登场，双方是否能够在关税问题上有所突破，美国农民所面临的困境是否能够获得解决，美国国会对此十分关注。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李一华为我们做详细的介绍。一华，
好的，乔战，刚刚在稍早的新闻当中，我们也已经听到了美国农业部长表示，美国农民是美中贸易战当中的牺牲品。这样的说法事实上呢，也受到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两党议员的普遍认同。我们也知道呢，美中两国的贸易战在今年5月份是进一步升级，双方都对对方的进口商品开始加征进一步的关税。那么这个由于中国方面呢也做出了停止购买的决定，因此美国的大豆可以说是陷入了这种严重滞销的这种情况。那么在稍早的采访过程当中呢，两党的议员也告诉我们，希望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能够尽快的落幕，来恢复市场的平衡。我们先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 hope in Japan.
我希望在日本我们能重回谈判桌，我们正在与中方官员努力合作，希望大家能解决问题。不久前我和其他参议员到中国进行访问，他们也希望和我们进行贸易。我们当然还有其他许多问题要考量，包括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但我希望农业市场方面能逐渐稳定下来。
我同意农业部长的说法，伊利诺伊州我的故乡是最大的大豆生产州，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之一，我们看到未来有很大的潜力和机会，但是现在正在被两国的贸易关系严重破坏。
不过呢，美国国会方面也并不预期在20国集团峰会上能够一次性的解决美中两国的贸易分歧，也并不认为一次的这个会谈就能够让美中两国达成贸易协议。不过议员呢还是普遍表示，希望在大阪举行的这个特席会能够为目前停滞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带来新的转折点。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I hope so.
我希望峰会能带来转折点，我们需要那个转折点。就农业在市场需求来说，我们没有任何需求，没有需求的市场价格就无法恢复。
I am concerned about markets.
我对美国农民的市场感到担忧，我希望问题能尽快以对美国有利、对我们经济有利、对人民有利和对农民有利的方式获得解决。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有意义的改革和改变，我们已经经历了痛苦的代价，现在我们希望看到成果。我希望中国方面能以开放的态度来发展更好的贸易关系。我们之间过去有许多问题，我可以很直白地跟你说，我不见得完全同意总统的策略。我们必须对彼此的国家有更多的了解。
除此之外呢，华为的议题呢也是可以说是备受关注。不过美国国会方面呢可以说是一再的表示，并不希望特朗普总统将华为的这个问题纳入在美中的贸易谈判当中，认为华为还是应该被视为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的问题，不应该和这个贸易的谈判来进行相互的这个挂钩。那么除此之外呢，刚刚在稍早结束的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所举行的会议上呢，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认定中国的电信公司包括中兴和华为等企业呢都对美国及美国的盟友构成了国家安全的威胁。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战。
好的，感谢一华发来的详细报道。
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院在几天前公布了2018年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之后，90天之内就会决定哪些国家由于侵犯宗教自由会被列入特别关注国家。美国国务院主管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山姆·布朗贝克就此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还提到了中国的视频监控设备供货商。海康威视，由于担心海康威视的设备被拿来监控与镇压维吾尔人，一些报道指出美国的商务部可能把海康威视列入所谓的实体名单。换句话说，任何向海康威视出售零部件的美国公司必须先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可以销售。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让他为我们介绍。荣香，
去年11月份呢，中国已经被美国国务院呢列为违反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家，也就是英文所谓的简称 CPC。那么在美国的法律之下呢，如果一个国家被美国国务卿指定为 CPC， 就有可能遭受到美国的制裁措施。在90天之内，也就是在今年的9月中旬啊，大约在这个时候呢，美国国务卿呢将决定今年要指定哪些国家为 CPC。目前在美国的法律之下，美国的政府部门包括驻外的美国大使馆以及领事馆呢，不能购买海康威视的器材。那么布朗贝克大使告诉美国之音，如果美国政府呢对这家公司有其他的制裁方案，他会予以支持。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Well, China is designated country particularly concern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report.
去年美国国务院把中国指定为特别关注国家。接下来90天，我们将展开新的流程，决定中国是否仍然是一个特别关注的国家。如果是这样，那么将有相关的制裁措施。由于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所采取的大规模拘留等等做法，我们目前对中国采取一些惩罚性的措施。美国限制中国对美国的一些设备采购。
一些在海外以及在美国的维吾尔人呢，以亲身的经历告诉布朗贝克他们的家人如何被失踪、被报复。那么布朗贝克呢，也对美国之音说出了他所听到的第一手的这些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布朗贝克怎么说。
We get reports of hundreds of names of individuals.That are missing.
我们收到了数百名维吾尔人失踪的报告，他们的家人有一段时间，有时几个月，有时几年没见过他们。不幸的是，一些维吾尔人在西方国家直言不讳，他们的家人就在中国失踪了，他们收不到家人的消息，也不知道家人的下落。这是中国政府一直在进行的非常严厉策略，这种策略必须停止。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却做出这种事，我非常失望。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largest nation population wise in the world, would act this way.
今年7月中旬，美国国务院将主办宗教自由的部长级会议。那么去年有大约80多个国家派遣代表出席。布朗贝克大使表示，他预计今年将有更多国家来派遣代表出席。宝荣。
是的，另外一方面呢，在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升级之际，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是结束了对阿联酋以及阿富汗的访问，将抵达印度进行访问。那么这是他在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国的无人侦察机之后，首次前往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与两国领导人会面。那么蓬佩奥对喀布尔的访问事先并没有宣布。荣香，你认为蓬佩奥国务卿这次的出访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美国政府呢，目前正在推动一个全球联盟来打击伊朗在中东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那么这个全球联盟呢，不但包括海湾国家，也包括了亚洲国家以及欧洲国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喀布尔告诉媒体，那么美国政府会继续致力于之前所出炉的稳定中东的战略，那么继续对伊朗施加所谓的最大化压力运动，那么包括了对伊朗施加经济制裁。那么蓬佩奥呢，也针对美国和伊朗政府之前口水战日渐升级呢，他也做出一些新的回应。那么伊朗政府呢，他批评美国一方面要求和美来进行对话，另一方面呢又宣布新的制裁措施，包括了要制裁伊朗的外长扎里夫，这呢简直是智障。那么对此蓬佩奥表示，如果伊朗这些评论是真的，那么就显得有点幼稚和不成熟。他表示呢，美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 对付伊朗在中立区的破坏稳定行为。宝荣，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首席法官豪厄尔日前裁定，中国三家大型银行蔑视法庭，拒绝遵守违反朝鲜制裁调查的传票。华盛顿邮报说，其中一家银行可能因此丧失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机会。这项法官裁决可能首次触发美国的一项规定，在美国司法部长或财政部长的要求下，美国可能会切断中国最大的银行之一与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法官没有公开这三家中国银行的名字，但裁决的细节与2017年法庭对中国交通银行、中国招商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一起民事没收诉讼案一致。该法官认定这三家银行蔑视大陪审团的要求，并明确指出第三家银行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违反了根据美国爱国法发出的行政传票。华盛顿邮报说，美国司法部在那起民事没收诉讼案中指控这三家中国银行与一家香港公司合作。这家香港公司据称为被制裁的朝鲜外贸银行洗钱超过1亿美元。
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家联邦法院的陪审团星期一判定布伦特·克里斯滕森2年前绑架并杀害了中国访问学者张颖颖，犯有绑架和谋杀罪。巴勒斯坦人和支持者在巴林进行抗议，抗议在这里举行的中东和平会议。美国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中东和平计划。美中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否缓和两国间的贸易战？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知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若发动针对美国的攻击，将面临强有力且压倒性的反制。虽然有人期待美中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为两国陷入僵局的贸易谈判带来新局面，但有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两国的一些棘手问题难以获得突破。国会两党议员认同美国农民是关税战的牺牲品，他们盼望 G20 峰会能够成为一个转折点。
美国一家联邦法院的陪审团星期一对两年前北京大学研究生张颖颖失踪案作出了裁决，裁定被告克里斯滕森绑架和谋杀张颖颖的罪名成立。下面呢，详细情况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芝为我们介绍。魏芝，
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访问学习的张颖颖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上了一个陌生人的车，自此鸟无踪影。经过了两年的调查和审判，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邦法院的陪审团周一判定了伊利诺伊州的男子克里斯滕森两年前绑架并杀害了中国访问学者张颖颖，犯有绑架和谋杀罪。在庭审结束后，陪审团审议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做出了有罪的判决。张颖颖的尸体还没有找到，但是检察官表示，一个证据小组发现她的 DNA 与在克里斯滕森卧室三个地方发现的血迹吻合。在周一的这个结案陈词当中，美国的助理检察官米勒对陪审团员说，29岁的这个克里斯滕森花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策划了这起谋杀案。那当天的庭审结束之后呢，为张颖颖家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华人律师王志东对在场的媒体发表了这个声明，希望本案的最终判决能够给受害人家人带来正义。一起来听一下。
没有任何语言可以描述我们的痛苦。我们希望并相信这次审判最终将为莹莹和我们带来正义。我们一直希望找到莹莹并把她带回家。
克里斯滕森被判有罪后呢，法庭将于7月8日进入这个量刑的阶段。检方要求将被告判处死刑，陪审团必须是对此达成一致。如果陪审团中有人不同意，被告将被判无期徒刑而不是死刑。虽然伊利诺伊州已经废除了死刑，但是这个案件是由联邦法院审判的，所以检察官是可以寻求死刑的。另外呢，克里斯滕森还自己声称是一个杀害了其他12名受害者的连环杀手，联邦调查局正在对他进行调查。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魏芝带来的详细报道。
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令，目的是提升美国健保体系的质量、可担负性以及公平性。特朗普总统将其称为开创性的行动。请看报道。
特朗普总统说，这项行政命令要求医院事先公布价格，这将最终降低成本。
价格下跌的幅度会让你难以置信，会难以置信。更透明的价格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医疗开销会削减，大幅下跌。
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还意味着必须事先让病人了解他们需要自己支付多少钱。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命令制定规则的过程非常的复杂，可能还需要数年的时间，病人才会在医院看到价格上的改变。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民主党2020年总统提名人之争本周进入高潮，在明年初举行的第一次党团会议和初选投票之前，候选人之间将展开每月一次的辩论。
第一场辩论将在周三和周四的两个晚上举行，每晚将有10名不同的候选人角逐2020年11月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决的权利。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参选人数最多的一次民主党党内初选。目前支持率最高的是前副总统拜登。拜登表示，他是明年挑战特朗普总统的最强参选人。
我希望成为你们的提名人，我将尽我所能得到你们的支持。但事情是这样的，无论民主党提名人是谁，我们都必须团结一致，选出一位民主党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最近几天，拜登为自己多年前在参议院与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合作进行辩护，并因此受到攻击，这可能会暴露出一个新的弱点。民调排在拜登后面的是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沃伦。
这就是民主的真谛，是要走出去和人民在一起，有机会谈论我们对美国的愿景。你知道，光说唐纳德·特朗普不行是不够的。
位列第一梯队的还有此前不太知名的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蒂吉格和加州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其他民主党参选人继续落后，希望凭借强劲的辩论表现建立势头。分析人士凯尔·康迪克说，这些辩论标志着竞选活动的一个转折点。
我认为辩论几乎已经成为初选季的主要活动，尤其是因为全国各地的参选人都出现在一些遍布全国的关键的初选州，但是我们直到明年二月初才开始投票。
专家拉里·萨巴托说，竞选者将面临迅速给人留下印象的压力。
你们将有四五六名候选人出言正确，找到正确的攻击对方或攻击特朗普总统的方式，从而进入新闻集锦。他们可能会从辩论中获益，其他的人可能会失去地盘，但也可能失去捐款人。
特朗普总统很可能成为民主党辩论的攻击焦点，而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攻击民主党的阵营了。
我们的激进的民主党对手被仇恨、偏见和愤怒所驱使，他们想摧毁你们，他们想摧毁我们的国家本来的样子，这是不能被接受的，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伊丽莎白·沃伦是周三首场辩论的头号竞争者，而拜登、桑德斯、布蒂吉格和哈里斯都将在周四晚上的第二场辩论中登台。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巴勒斯坦人和支持者在巴林进行抗议，抗议在这里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中东和平会议。美国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中东和平计划，特朗普总统说这项在他的女婿库什纳监督下制定的是给巴勒斯坦人的世纪协议。目前还不清楚，如果没有适当的政治解决方案，这项经济计划能否奏效。自从2017年特朗普政府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之后，巴勒斯坦人就一直在抵制华盛顿。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周一是巴林首都马纳马举行了美国牵头召开的中东会议的前一天，抗议者在约旦河西岸举行抗议游行，也有数千名支持抗议的人走上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街头。
参加会议的国家、个人、政府和其他机构都是叛徒。
会议被称作和平促繁荣研讨会，与会各国的观点存在分歧。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埃及、约旦和以色列确认出席，但没有派出最高层的官员。美国派出了财政部长姆努钦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库什纳是这项计划的主导者。
这个计划将为该地区带来$500亿投资，给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带来100万个就业机会，把失业率从30%拉低到个位数。如果实施得当，贫困率可以减少一半，这是一个10年计划。
特朗普政府称，在巴林举行的周二和周三两天会议是巴勒斯坦获得数十亿地区投资并与以色列达成和平的机会。巴勒斯坦领导人谴责美国提出的经济计划，他们认为这是剥夺巴勒斯坦的独立国家的地位。
以色列和美国正在牺牲巴勒斯坦的利益，以换取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这是我们不能接受且绝对反对的。今天是让人愤怒的日子，各地的巴勒斯坦人都团结在阿巴斯总统的领导下。
批评人士说，特朗普政府似乎正让巴勒斯坦人失去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掌控，而将其交给与以色列日益友好的阿拉伯国家。有意见认为，无视巴勒斯坦建国意愿的计划都不可能成功。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一架俄罗斯的军机周一飞抵委内瑞拉。路透社的报告指出，这架军机曾经在今年3月的下旬和另外一架俄罗斯的空军客机一同搭载100多名俄罗斯士兵以及军官飞抵委内瑞拉。对此，美国国务院的主管委内瑞拉事务的特使艾略特·艾布拉姆斯星期二告诉媒体，委内瑞拉与俄罗斯5月签署了$2亿多的空中防御合同，并且购买了9架俄罗斯的战斗机以及8架运输直升机。他说，在美国对委内瑞拉人民和难民提供援助的同时，俄罗斯的举动无助于缓解委内瑞拉人民的人道需求。 艾布拉姆斯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致力于对马杜罗政府施压，让委内瑞拉完成民主过渡。下面我们来看看艾布拉姆斯的说法。
The Maduro regime continues to drive the economy into the ground.
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继续让这个国家的经济陷入谷底，甚至连俄罗斯和中国的官员都对马杜罗政府的一些糟糕的决定感到挫折。明显的是，马杜罗无法解决这个国家的许多危机。委内瑞拉最后剩下来的民主机构是国民议会，但现在已经有20名国民议会的议员被剥夺了豁免权，10几个人被迫流亡或者被任意拘留。马杜罗政权正在有系统地摧毁委内瑞拉经由民主选举所产生的议会。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于本周末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晤。特朗普总统此前曾经表示，他会在此次的会晤之后决定是否对另外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次的特席会能否缓解两国间的贸易战，最有可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果？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与我们一同探讨。王维正教授是通过电话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首先想请教您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当前这个美中两国的贸易战处于在一个持续僵持的状态，那么双方都表现出了这个比较强硬的态度，那您认为这次美中两国领导人的会晤能否缓和当前似乎是这种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呢？还是会带来这种相反的效果，就是说双方可能会这种不欢而散呢？
我想各界对于美中这个打了已经1年多的贸易战，经过了数回合，然后到5月份的时候，可以说是全面决裂，感觉到说是前途非常忧心，所以各界有很多的期望说，希望借着这个 G20 的峰会，这个两国的元首能够见面。然后气氛能够稍微好一点，然后能够维持这个继续谈判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我觉得要去观察一下，说自从5月份双方决裂，事实上应该讲到说从3月份开始，这中美的谈判的话就没有什么重要的进展，主要的那些症结的话都还在那里。所以我个人对于这一次这个峰会能够把这所有的问题依旧给解决的话，并不是非常乐观。
是，那您认为双方这次会晤最有可能的这个达成的成果是什么样的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川普总统的话已经面临到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说是否再把最后剩下来的价值3000亿左右的美元的这个中国的输出品呢加以关税。那么这个最后这个三千亿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是牵涉到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一些产业，比如说像是通讯和电子产业，所以也是换句话讲说是川普最后剩下的一张王牌。那这张王牌的话也是会让中国那个会受到重大伤害的，比如说包括他这个要达成这个中国制造2025。所以川普的话可能不觉得说这些王牌要随便的用，如果要用的话，就是你威胁他然后能够让中国就范的话，这样是最好的政策，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才用，那用完了以后也就没有什么王牌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继续谈下去的话，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一个成果。换句话讲说，事实上现在对于这个最后要执行这个最打这张王牌的话，并没有太多的急切性。
是，我刚才注意到您谈到关税哈，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价值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了关税，并且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还会对另外大约这个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换句话说，就是可以说这个几乎对所有这个中国
全部了。
是，那么您认为这个加征关税现在看来有多大可能，就是说能够促使中方在一些这个美方关切的问题上提出做出这种结构性的改革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在于在美国对于这次的贸易战的话，要求的是中国常年以来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那说真的话，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好的法宝。那关税的话是一个能够已经引起了中国的这个注意的一个工具，所以执行下去，我刚刚讲过，是现在只剩下一张王牌，就是最后的那个关于中国产业升级的那3000亿美元的那些产品的那个关税。那我觉得这个双方那个要来解决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的话，美国可能还有很多其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啊。那但现在看起来的话，都没有比那个关税更能够引起中国的注意。那我不觉得说，因为中国现在显然已经做了一个明显决定，就是说，他要跟美国是平起平坐，然后绝对不接受这种所谓不平等的条约等等。他不把这个当作看作说是这个西方的商业界对于他长久以来的一个批评啊，还有他这个不尊重的智慧财产权的话，要拿到这个科技自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他把这东西把它混为一谈，所以我不觉得说这个所谓的贸易战，我最后如果能够谈出一个什么结果来的话，可能跟当初大家想象的要差很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什么成果的话，也不会是非常的耀眼。
嗯，是。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外界的分析哈，都是预期说这次的会晤可能不会带来一种，就像您说这种突破性的这种进展哈。那么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这个莱特希德，他不久前在参议院的金融委员会他作证的时候，他说他不认为仅仅通过这个对话啊能够解决两国间的经贸问题。他说这是一个已经持续了20年的这样一个长期的问题。那您怎么看？就说现在除了对话，还有我们刚才谈到的关税这样的举措之外，您认为美国还能够采取哪些措施来这个推动和中国达成一项这个经贸协议呢？
当然就是说，在国际间要影响那个对方的这个行为的话，当然就是所谓的胡萝卜跟棍子一起啊。那现在的话，这关税的话显然是棍子，那胡萝卜的话当然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市场啊，是目前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对于中国的这个外销以导向的，然后跟这个政权稳定的话很有关系。那么美国的话，毕竟现在还是高科技的这一个的领头羊，那这些的话就是说要想办法让中国感觉到说，如果美国哪一天被迫要走向逆向而行，就是说切断这所有这个关联的，就两个这个最大的这个经济体要脱钩的话，这个对中国来讲的话是有决定性的一个痛伤。那现在这个关税的话只是一个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方法，那其他比如说还有限制中国的货品到美国来，要用其他的非关税的方法。那么这也是为什么那个美国贸易代表他讲说对话当然是很好，但是如果最后谈的话只是谈了那么久，谈出来结果还是这样的话，那美国可能被迫要去做一些会伤害中国的事情。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美中两国在这个经济上可能会面临脱钩的这样一个情形哈。那么不仅我看到现在不仅是说这个美中两国，然后我还看到在这个有些分析人士包括国会的这个议员们，他们也提出说美国可能会这个考虑就是联合他的盟友在国际上形成一种统一的这样一个联盟来应对这个和中国的经贸问题哈。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经贸问题之外哈，那么这次会晤中还有一大重点吧，那就是这个朝核议题哈。我们知道朝核问题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了。那么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总统可能还会与这个习近平主席讨论到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朝鲜的核问题。那么美国和朝鲜在这一问题上的谈判，我们现在看到也是陷入了一种这种停滞的状态哈。那您认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美国希望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对，先回答您刚才提出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美国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联合盟友啊，来协调他们的政策，包括在经贸上的政策、外交政策等等。那我们看出来的话，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对于华为这个事情。那么至于说对于北韩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更加强了我刚才讲的说，我们不应该对这次峰会抱以太高的期望，因为他们要谈的东西很多， 甚至还包括香港。那至于说这个中国对于这个北韩的事情到底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90%以上北韩的贸易都是对中国这个的进行的。所以如果说美国这个透过的经济制裁要让北韩就范的政策要能成功的话，没有中国的彻底执行是不行的。以前的中国话就是这打马虎眼，那直到2017年开始的话才认真的执行。那我金正恩跟这个习近平最近才刚见过面，如果说习近平他能够从金正恩那里带来什么口信，能够让这个川普在这方面有些突破的话，或许会对这个中美的贸易战达成一个对中方比较有利的一个结局的话，或许会有帮助。也许川普会认为他算是一个小功一件吧。
嗯，明白。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正兴起一种由专业厨师到家为年长者做饭的连锁服务企业，美国之音为您一探究竟。
老年人如何吃得健康而美味，而且不需要自己动手呢？美国正兴起一种由专业厨师到家为年长者做饭的连锁服务企业，它提供各式美味健康的菜单，供年长者根据自己的饮食状况选择，然后由专业厨师到家烹饪，解决了老年人行动不便无法自己做饭的问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吉尔的报道。
傍晚时分，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东北区的联合牡蛎酒吧已经涌进不少顾客。两层楼的用餐空间里，宾客们三五成群，谈笑风生，享用美酒佳肴。忙碌的厨房内，厨师罗恩·里德与同事们手脚不停地烹煮餐点。你现在在煮什么？ We're actually cooking a
jerk shrimp pot. 我们正在做牙买加烟熏虾意大利面，这里面有虾、龙虾、西兰花、甜椒，一些牙买加烟熏调料及高脂奶油。
除此之外，炸鸡翅、蟹肉饼、烤牡蛎等等让人食指大动的美食纷纷出笼。厨师李德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四会在这间酒吧餐厅工作到深夜。星期六一大清早，家住美国马里兰州的厨师李德就开始忙碌的一天。他把所有烹饪需要用到的工具都放上了车。今天他换了一个身份，成为一位到家为老年人做饭的厨师。
我们跟客户约好10点钟到，他是一位严格的素食主义者。
年长者的厨师 Chefs for Seniors 是一个目前在美国发展中的外卖服务项目，由专业的餐厅厨师每个星期到家为年长者烹煮美味、新鲜且营养均衡的食物。 厨师李德利用自己的技能加入了这个连锁服务企业，开始负责服务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这个地区。
Basically, we do an in-home consultation, which is free. We spend about approximately 20 to 30 minutes as a series of questions.
我们基本上会事先做免费的咨询，大概花20到30分钟问问题，像是客户有没有糖尿病啊，是否要低胆固醇啊，低热量饮食，是否吃素等等。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服务，我们会包办买菜做饭的一切事情。
年长者的厨师网站上有经过设计并且固定更新的数十道料理，每个星期客户由其中挑选出3至4道料理。厨师李德在造访客户家之前会根据这些菜单到超市购买所需食材以及酱料。伊丽莎白·纳恩及多姆·尼夫斯两夫妻是厨师李德今天安排到家煮饭的两户人家其中之一，他们也是加入厨师李德服务地区的第一位客户。
我想这个服务的好处是你知道食材很新鲜，他们是经过专业厨师挑选，厨师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最新鲜的水果蔬菜以及鸡肉等肉类及海鲜食材。我也很喜欢厨师负责买菜这项服务。
厨师李德在尼夫斯夫妇的厨房准备四道包含大量蔬菜与肉类的菜肴，分别是蛋黄芥末酱鸡排、地中海式炒鸡肉、西兰花与烤鸡腿，以及柑橘酱烤三文鱼。
我没有什么饮食上的限制，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体重不要增加，但是加入这个服务以后消除了我的顾虑，因为这些都是均衡膳食。
我主要是无麦麸饮食，而且还有一些乳制品我不能吃，然而这都不是问题，你只要告诉李德厨师去处理就可以了。
整个做饭的过程一般要花2至3个小时，每烹煮好一道主菜或配菜，厨师李德就把菜分配到桌上摆放的餐盒里，每个餐盒都是一餐的分量，而尼夫斯夫妇这次可以有20份餐点来应付接下来的一周。
What we do is it allows us to come into the home and we provide a chef service, which is
我们所做的就是提供价格亲民的到家烹饪服务。客户负担买菜的费用，每次服务大概能有10到14餐的分量，平均大概6到9美元一餐。但是一般我的客户都能得到20餐的分量。
烹调完毕，20份餐点摆在桌上，不但色香味俱全，与餐厅外卖相比毫不逊色，同时又健康许多。而厨师李德还有最后的任务，就是清洁厨房与工具，将一切回归到原来的样子。
这份工作让我很满足，能够为社区老人做些事，还可以结交新朋友，而你永远不知道你将遇见谁。
结束工作，厨师李德收拾行囊回家，一天的疲累换来的是两户老人家一星期美味健康的食物。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吉尔发自美国马里兰州的报道。
网络购物的兴起让一些实体店面临危机，但是一些零售品牌仍然看好实体店，一些网络品牌也计划开设线下的店铺。
网络品牌加盟实体店也带动了零售方式的创新。来看报道。
宜家的这个门店坐落在曼哈顿城中心，官方店名叫做设计工作室。走进店内，你会看到这家店比宜家通常占地很大的仓储式家居城要小得多。店内展示的只有大约1000件商品，仅仅是宜家在售的9000多件商品中的一小部分。这家门店仅限预约购物，是宜家为了吸引城市居民而设的。住在城市的人们居住空间往往有限，也不太会开车去开在郊区的宜家门店购物。
我们根据切实的调研，根据纽约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喜欢的家装风格，他们想要得到的解决方案，我们根据所有这些信息创建了这个门店。
宜家计划在全球开设30家这样的门店，这是宜家最大胆的一次城市扩张行动。这表明，尽管人们担忧零售业的寒冬来临，但是实体店尚未消亡。
For the most part, consumers still prefer to go into a store.
大多数时候，消费者仍然喜欢走进店里，看看商品，把玩熟悉一下，然后做出是否购买的决定。
事实上，实体店的销售收入仍然占到美国零售销售总收入的90%以上，这是网络品牌无法忽视的。不少线上品牌现在都计划开设实体店铺。随着越来越多的网络品牌进军实体零售，他们也在改变传统零售。
You can charge.
你可以在店里给手机充电，试衣间里有智能镜子，你可以在试衣的同时拍个照，把照片上传到网上，有很多网络的东西影响了实体店。
实体店相比网店的其他好处是品牌有机会与顾客互动。
So what we do is
我们通过店里的硬件和软件追踪消费者在店内的移动路径，可以知道有多少人经过门店，多少人进到了店里，多少人在看产品和展示，多少人最终买了东西。
实体店的所有这些创新都离不开未来主要的消费群体 Z 世代，也就是95后和00后。最近的一个调查发现，95%的 Z 世代消费者过去3个月都去过商场。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人们也许很难相信，但在当代美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用上高速互联网，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美国之音朱莉塔伯走访了西维吉尼亚地区的南部地区，去了解没有互联网是如何影响农村地区人们的生活。
在西维吉尼亚州乡下的玉牙农场，人们早早就开始工作了。工人们手工挑选有机农产品，冲洗、准备、装箱，一切按部就班，准备发货给当地客户。这个农场同时还是一个培训中心，为有志向的农民提供培训。他们希望学习如何种植和营销可持续的产品。项目主管弗里茨·波特纳说，挑战在于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利润。
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我们必须降低食品枢纽的成本，包括整合、分销、营销和其他所有环节。
他说，这就需要宽带互联网，而它在农村地区是有限的，有些地方甚至根本没有。
现在我想说的是，我们有一半的农民可能无法接入到稳定的互联网，甚至无法通过手机来完成交易。
在距离玉牙农场大约30分钟车程的新顿镇，上网不是问题。这个小镇曾经是一个在铁路附近的繁荣社区，他现在依靠高速互联网与外界联系。肯·奥尔曼表示，如果没有高速互联网，他的电子商务公司将无法生存。该企业连接着世界各地的医院和医生。
事实上，我们在西维吉尼亚州的新顿的团队正在与印度孟买或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人们合作，以解决全美在这个领域的问题。这说明宽带和移动设备在一个小区所发挥的神奇作用。
乔·布罗斯对这一说法表示同意。作为新河谷地区发展管理局的执行主任，他的工作是帮助刺激推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他说，缺乏网络接入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商家期待互联网，家家户户也期待互联网。如果人们想要住在这里，他们需要有网络，这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必需品。
他说，该州的地形和人口数量不足是负担不起宽带的原因之一，但他仍然抱有希望。
我们的经济发展机构正在与西维吉尼亚州合作，致力于向那些持有光纤并可以对传输系统提供帮助的实体提供创造性解决方案，包括拨款和贷款。
他提出新顿是一个理想模型。
从许多标准来看，这是一个小地方，但在提供宽带方面，它实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这就是我们在阿巴拉契亚乡村地区想要向整个州的人讲述的故事。
这对伯特纳来说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如果考虑到未来，我们要培养这些农民，使他们能做得更多。我们想让更多的农民连接到互联网中，这个连接问题需要得到解决。
美国之音记者塔博，西维吉尼亚报道。
今天的美国观察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您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
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百岁老人茱莉亚·霍金斯的故事。一百零三岁的霍金斯参加了全国老年运动会在新墨西哥州的短跑比赛，是此次比赛中最年长的女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